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健康，活得踏实坦然，而我的亲友们也跟着我在大法中受益了。今天我给大家讲讲发生在我嫂子身上的奇迹。嫂子得了重病，已是肺癌晚期。尽管嫂子家不差钱，用医学上最先进的抗癌药已经治疗了4年，但今年5月中期，嫂子的病情开始恶化了，癌细胞全面扩散，3天不能进食，也不认识人了。家里人通知我的时候说，嫂子不行了，让我准备回去奔丧。我家离嫂子家有100多里的路，以前回家的时候，我也给嫂子讲过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嫂子答应着，也时而念几遍。但是农村人很多都迷信所谓的大仙儿，而这些大仙儿大多数都是由狐黄白柳附体的。哥嫂也一样，在吃抗癌药的同时，经常花重金找这些附体的人看病。我到家的时候，嫂子不但不吃不喝3天了，还被附体控制着说胡话。家人说她晚上闹了一夜，4个人都按不住她，又跳又闹的，家里人都吓得不行。侄子说这样闹下去何时是头，不如给她打针安定睡过去算了。我到嫂子住的房间看她瘦骨嶙峋的，还在那儿说着乱七八糟的胡话。我说嫂子，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了几遍，嫂子突然在我说了法轮大法好后，开始接着说真善人好。我一直说，她一直接，在场的亲友惊呆了。然后她不说那些不着边际的胡话了，转而开始反复说积德行善，积德行善。我再说法轮大法好，嫂子又开始反复说真善人好，都受益，都知道。终于嫂子暂时消停下来不说话了，在场的亲友也松了一口气。可过了一阵儿，她又坐起来说胡话。我盯着嫂子的眼睛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早明白真相的大侄女跟着我一起喊灭。嫂子又消停下来躺床上了。嫂子再坐起来的时候不说胡话了，小侄女试着用注射器往嫂子嘴里注点水，嫂子还是紧闭着嘴拒绝。她已经3天滴水未进了。我端起水杯给她喝水，她却慢慢喝起来，喝完后不解劲儿，又指着矿泉水瓶要拿给她， 他一口气就喝了一瓶矿泉水。看到小侄女手里拿着两个桃子，他一把夺过来，狼吞虎咽的就吃完了，然后开始吃罐头，吃西瓜，吃完后渐渐认识人了。晚上两个侄女让我陪着他们看着他妈，怕他妈晚上再闹。同时两个侄女和我一起在嫂子身边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嫂子除了身体上的病痛时而喊疼外，再没乱闹。第二天嫂子完全清醒了，也正常吃饭了，还自己下地洗脸刷牙，亲自去外面仓房找她给孙女存的准备上大学的私房钱。我回家前，嫂子很真诚地跟我说，谢谢你。我告诉她，是大法师父救了你，以后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大法的威力全家人是亲眼见证了。感恩师父，这些年的修炼中，师父的慈悲无处不在。这一次让弟子再一次感念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洪恩。弟子唯有修好自己，多救众生，才能对得起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人说，少年得志大不幸。然而今天故事中，这位年轻就起家的老板，不仅没有一蹶不振，反而幸运地获得生机。他的幸运是什么呢？好，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30多岁就自己做生意，当了老板。那时我年轻漂亮，吃苦肯干，生意做得很顺畅，也有了自己的厂子，又在上海建立一个销售点。可就在我想打开更大销售市场时，我的业务经理撇下自己的老婆孩子，私吞了我三车皮货的钱，近40万元，跑到南方又弄了个家。那时的钱硬，40万能顶现在的400万。我一下子债台高筑，真有天塌下来的感觉。这么多钱上哪儿弄呢？厂子要继续生产，工人要开工资，原材料还得进，靠什么维持？我是一个要强的人，一下子吃这么大亏，精神一下子垮了。我整天以泪洗面，像没了魂似的，打不起精神，睡不着觉，不想吃饭，想起来就哭，眼睛都哭肿了，人显得老了。我真切感受到什么是绝望。这打击太大了，两个姐姐看我这样，怕我出大事，就找来家族的所有亲戚和我的几个好朋友，一帮人劝我，生怕我走绝路。可谁劝我都不管用，我真的是动了死的念头。几天功夫，我身体不行了，走路打晃，脑子乱糟糟的，白天黑夜心里只想着一个事，找几个人报仇去，一旦找到他，一定得把他整死，出出这口气。母亲担心我，
每天跟着我，瞅着我，劝我的话就那一句，三儿，想开些，想开些。我望着母亲渴望的眼神和沧桑的脸，心里很酸，话没出口，眼泪就刷刷的下来了。我说，妈，女儿无能，生意赔了，被骗得好惨，以后咋弄呢？母亲抚摸着我的脸，眼泪也下来了，说，三儿，想开些，他缺德，他会得报应，你想开些。邻居的一个老板就是开厂子赔钱，得了精神病了，整天疯疯癫癫的，谁看了都揪心。母亲怕我承受不住，和他一样。忽然有一天，母亲拿个小录音机走到我跟前说，三儿，你听听这个。我一看，是母亲经常听的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带。我知道母亲在练法轮功，她不识字，只能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我说，妈，我不想听这个，心里烦。我心想，听这个能捞回那40万吗？可是母亲已经把录音机打开了，递到我手上了，我只好接了过来。这时候录音机传来的内容是大法师父在讲不失不得的道理。我一听不失不得，不由得一愣，又听了几句，觉得大法师父讲的有道理，可又想，我失去这么多钱，我能得到什么呢？谁能给我呢？这钱怎么样才能回来呢？想到了钱，我就心烦，就恨。于是我把录音机还给了母亲。我觉得练功是老年人的事，我还年轻，这事离我太远。就在这时，上海的存货点有急事让我过去处理。在我去上海前的一天，母亲拿着一本转法轮对我说，三儿，这书好，你看看吧。原来母亲除了听大法师父的录音之外，还有这本书。我说，妈，我没空。我心想，母亲不识字，没文化，她知道什么好不好的？我走南闯北，要是好东西，还等你给我呀。所以当母亲递给我书时，我只是随手一翻。可就在我翻开书的那一瞬间，我头顶上有个东西在急剧旋转。这种旋转的感觉是舒服和玄妙的，这让我非常惊讶。于是我马上把书合上，心想，是不是错觉？可在我合上书后，头顶的旋转马上没了。我以为是偶然，又把书翻开，立刻头顶上又有东西急剧旋转起来。我很疑惑，心想，翻书跟头顶旋转有什么关系呢？于是我第三次把书翻开了，这时头顶又有东西急剧旋转起来。我惊讶地想，这书可能不一般，有空一定要看看。我打算从上海办完事后回来把这事弄清楚。上海办完事，我搭了从上海到北京的火车，我坐的是卧铺车厢。坐在我对面下铺的是一个学者模样的人，原来是个教授，旁边还有他的几个学生。教授正全神贯注地看一本书，很入神，半天了也不跟别人说话。我问，您看什么书呢？他把书皮对向我，说，转法轮。我一惊，这不就是母亲拿给我的那本神奇的书吗？他见我有些不解，就笑着说，看这本书的人很多，内容很博大呀。我说，我母亲也学，她没啥文化，就是听录音，说是她师父的讲法，您是有文化的，怎么也看这书呢？教授放下书，和蔼地说，全世界人都在研究这本书，不光是祛病健身这么简单， 这是一本佛家上乘大法，你读多少书都看不到这上的内容，深奥啊。说完，教授又指着旁边几个年轻人说，这几个是我的学生，我们是搞科研的，刚从国外回来。我看着那几个年轻人，又问，他们也信这个吗？教授笑着说，信与不信，人是有脑子的，我在学，他们能不明白吗？你看了也会信的。我原来以为母亲没文化，练个什么气功倒能理解，教授看法轮功的书，这事让我大开眼界。回家后，我第一件事就是朝母亲要他那本转法轮，我想研究一下，这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在看转法轮的过程中，我有很多疑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这些疑惑就像法轮功师父说的，你在看第二遍时，一个个疑惑都解开了，同时又有新的疑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在看第三遍时又解开了。我惊讶，也终于搞明白了，原来这是一本修炼的书。在我开始学法后，我一身病好了，心胸开阔了，遇上不顺心的事能想开了，我受益无穷。为了还债，我把厂子兑出去，一下子变得很轻松，又去做别的生意。原本我痛恨骗我钱的那个人，见到他的家人时也气得不行，后来我逐渐了解了更深层的得失关系。其实他害人更在害他自己，他做了一件傻子都不干的事。我不恨他了，觉得他可怜，得到不该得的东西就得用德交换，人要是德没了，灾祸必来。后来我听说骗我钱的那个人在南方找了一个小媳妇儿，过了几年好日子后，小媳妇儿把他钱折腾光了，就把他踹出去了，他也回来找原配。他的两腿生了恶疮，一直往上烂，大腿被截肢，后来去世了。从他回来到死去，我什么怨恨都没有，也不想找他了。现在我家顺，生意顺，什么也没丢，这是大法给我的福。我把转法轮这本书背了下来，庆幸遇到这么好的大法，这辈子没有白活。听众朋友，眼前的得与失未必是最终的得与失，但是呢，人通常不容易从眼前的得失里超脱出去，而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一大幸运和收获，或许是他能因此接触到法轮大法，所以他才一步步走出眼前的绝境吧。您是不是也这样觉得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公公今年88岁，为人正直，婆婆92岁，性格坚强，二老养育了3个儿子一个女儿。尽管公婆都已是耄耋老人，但他们都很健康，日常吃住都能自理，而丈夫兄弟3人和睦相处，相敬如宾。公婆之所以老来得福，都是因为他们明善恶，理解大法弟子，从而得到的福报啊。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公婆的故事。我婚后与两大伯嫂、小姑子于97年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姊妹在大法的法理指导下，从没因大家庭的琐事而红过脸，对公婆尽心尽力的照顾和孝敬。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成家，受家庭的影响，他们也非常孝敬老人。每到逢年过节和过生日聚在一起，20几人是非常和谐温馨快乐的。在1999年大法遭中共邪党诬陷时，我和小姑子同时遭受过几次的非法关押。几年后，小姑子又被中共邪党非法劳教2次。中共对大法弟子的打压迫害，给家人们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恐惧和痛苦。由于我们正的言行在不断地感化着他们，不断地归正他们对大法的负面认识，家人们也相继明善恶，得福报。公公在2018年查出肺癌晚期，已扩散到淋巴，本打算住院动手术，但大夫催着走都不让住院。回家后仅靠吃点药，一段时间后再到医院拍片复查，结果连医生都惊叹，说身体那样的状况恢复到这个程度太少见了，基本好了。现在身体的癌细胞完全消失了。公公每天在小区里与几个老人聚在一起说笑聊天。我深知公公的身体是因为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而受益的，是小姑子不厌其烦地多次向他讲真相，他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从开始的抵触怨恨到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伟大的师尊给他消去了病业。婆婆在2023年底和2024年初阳过2次。2023年那次发高烧39.5度，出现了胸闷、气短、咳嗽、鼻子、嘴出血，我们都劝她住院，但她本人坚决不去医院。在我和大嫂的照顾下，十几天后自己可以做饭、洗衣，就不让我们伺候了。知道的人无不惊叹，真有神佛保佑啊。小姑子在2023年5月又遭中共邪党绑架，被枉判1年半，婆婆90岁高龄了，再一次承受女儿被非法监禁的痛苦，每天牵肠挂肚，见我就问她女儿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真担心她阳了挺不过来。又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时时保护婆婆，才能使她度过劫难。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蔓延的几年中， 我娘家80多岁的父母也都得到了神佛的护佑，都平安无事。2024年10月份，小姑子结束冤狱，被他儿子接回家。那天正好是小姑子的生日，他儿子在高档的酒店订桌为妈妈祝贺。我去婆婆家等小姑子，就见她从外面快速地迈着箭步走到炕边，攥起母亲的手，哽咽地说：“娘，我回来了。”
公公也微微点点头。此时婆婆满脸泪水，看着消瘦了许多的女儿，轻轻地回应：“嗯，回来了，回来了。”
今年正月，我娘家大哥、二哥去我公公家拜年。二哥羡慕地对我说：“看看老人家的气色，面色红润，活到100岁没问题，真有福啊。”公婆在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下承受了很多痛苦，但他们能坚守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正信与正念，因此得到大法赐福。现在二老心情舒畅，安度着晚年。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用行动悔罪消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6日。中国5000年神传文化博大精深，而敬天信神的理念使得中国人的信仰与道德薪火相传。生活中，人们处处都能见到上天对世人的看护与保护。敬神为善者得福报，以鼓励其继续做得更好。诽谤佛法为恶者招祸端，警醒其走回为善之路，从而改变厄运。很多人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做了错事或恶事后会忏悔改过，从而避免天谴。然而从古到今，上天一直在向世人昭示着一个道理，那就是忏悔要趁早，特别是要在人还活着的时候。在中国古代，有一个书生想见鬼并邀请鬼喝酒的故事。话说雨过天晴，明月高悬，一位书生叫仆人带一坛酒来到坟冢间，环顾四周后大喊：“如此清朗的夜晚独自饮酒，令人感到特别寂寞。九泉之下的各位朋友，有谁愿意来与我共饮的吗？”不一会儿，有闪闪鬼火在草际间出没，相距一丈的地方隐约发出呜呜的声音，并且停留在远处不肯靠近。书生默默地数了一下，大约有10多个身影，便用大碗盛满酒向他们洒去。群鬼俯身去闻地上的酒气，有一个鬼称赞好酒，请求书生再赏一些。书生一边洒酒一边问：“各位何以不去轮回转世呢？”鬼说：“善根为民者能转生，恶贯满盈的下地狱。我们这13人罪恶尚未盈满，等待轮回者有4人，陷于业果的报应不得轮回的有9人。 书生问，那为何不忏悔来求得解脱呢？鬼说，忏悔必须在未死之前，死后便无着力处可以努力了。酒洒光后，书生举起酒坛给鬼看，众鬼于是歪歪斜斜地各自离去。其中一个鬼回头叮咛书生说，我们这些恶鬼得到你的酒喝，实在没有什么能报答，仅以一句话奉赠您，忏悔须在活着的时候。时间来到现代，1999年以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威逼利诱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追随迫害，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造谣抹黑，开除公职，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便如此，法轮功修炼者仍然无怨无恨，顶着迫害的压力，坚持不懈向迫害者讲真相，目的就是希望公检法司人员不要在善恶有报的天谴中充当中共的替罪羊。据明慧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屡见不鲜，还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实例被曝出。重庆市江津区甲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面对法轮功学员一再劝善而不悔改。在2010年12月16日，年仅40多岁的周立波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的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明白自己是迫害法轮功遭了天谴，可惜为时已晚，因为忏悔需在活着的时候。某地东城区派出所由市公安局派来一名新所长 C。 C 所长迫害法轮功非常卖力，对辖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款、跟踪、盯梢、劳教，全派出所的人因迫害法轮功而忙得团团转。因卖力迫害法轮功， C 所长被市局授予所谓先进者的称谓。然而就在他等着升迁的时候，却在医院查出得了胃癌。 C 所长吓坏了，万念俱灰。这时他突然想起法轮功学员给他讲，迫害大法有罪，善恶有报是天理。他心里想着，难道自己真是遭恶报了吗？他连夜跑到办公室，把收缴的法轮功书籍、光盘、小册子都偷偷地拿回自己的家里，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越看越觉得法轮功师父说得好，有道理。他开始后悔自己干的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就在 C 所长等待做手术的期间，他有空就看法轮功真相光盘，找法轮功学员解答心中的疑惑。这时他真正明白了法轮大法是佛法，更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了。他不再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开始用行动赎罪。有举报法轮功的事，他就装作没听见。有人打电话来要求派车去拉被抓的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他就说，哪儿有车，别瞎忙了，放了吧。他亲自打电话通知本辖区遭非法罚款的法轮功学员来把钱领回去。他还通过熟人托关系 把一位将要送劳教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用在外就医的方式放回家，等等，类似的事情做了不少。不知不觉中， C 所长发现难忍的胃疼消失了，感觉全身有力气，胃口大开，吃什么都香。上医院一检查，呵，这胃癌痊愈了。他那个高兴啊，就别提了。他跟自己的助手老唐说了自己癌症好了的经过。老唐对 C 所长说，你知道前两任所长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不积极？ C 所长摇摇头，问老唐到底是为什么。老唐说，第一任所长的母亲和嫂子都练法轮功，这个所长经常跟我们说，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如果都练了法轮功，国家就不腐败了。这个所长的母亲也跟他说，就是工作丢了也不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干了就跟他脱离母子关系。后来这所长被上调到省厅了。这第二任所长老秦对法轮功的事更是不沾，还说三尺头上有神灵，自己要为儿子孙子积德。一年后，老秦走后门办了内退，退休工资比上班时拿的还多，都说他有福气，办退休踩在点儿上了。后来才知道，原来老秦的儿子媳妇都练法轮功，是他儿子媳妇劝他提前退休的。古人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世间种种灾祸、瘟疫流行等等，是因为世间有重大的冤情。古代有窦娥冤和东海孝妇冤案，导致三年旱灾，直到冤案昭雪后天降甘霖。以史为镜，明得失。那么今天大瘟疫下的人们是不是应该反思，自己在法轮功被迫害的23年里，有没有漠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认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助纣为虐。孟子说，人与生俱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孟子还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大意是说，反思自省，忏悔改过，舍去不好的心，才能消去疾病灾祸，得到真正的幸福康宁。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刘清月的评论文章，用行动悔罪消灾。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来谈谈24节气背后的丰富传统文化内涵。24节气是东方独有的文化，这么重要的一种文化，世界上大多数人了解它、认可它，还是在最近几年内的事情，并且现实中，人们对24节气的认识和理解仍然停留在表面，不少人只是知道立春、立夏、秋分、冬至这样的名词，却未必真正明白它们背后的内涵。24节气这一体系 不仅反映了我们祖先对时间和自然界变化的深刻认知，而且深刻影响着数千年中国的政治、哲学、宗教和农业等各个方面。据考证，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大节点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确立，而完整的24节气体系则大约在汉代形成。它通过观察太阳年周期及地球绕太阳一周所经历的一年，将一年分为24个等份，每份约15天左右，每隔一个时段就有相应的一种现象或活动被总结成一个特定的名称，比如惊蛰、清明等。这些名称不仅反映了气象、物候、天气等方面，还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熟闻惯道的，24节气是指导农业的时序标准。24节气为农民提供了一套准确且简单易行的方法，以帮助他们决定何时耕种、何时收获。例如，有一句谚语，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意思就是说，在清明前后这段时间适合播种瓜类和豆类作物，因为这时候土壤温度适中，非常适合这些作物生长。另外还有忙种忙忙种，这句话告诉我们，在忙种过后要抓紧时间播种稻谷，因为此时最适宜灌溉与栽培。而另一句谚语，白露早霜降迟，意思是在白露之前可以进行早稻收割，但霜降之后一定要赶紧完成收割，以免遭受寒潮侵害。所以无论是播种、生长还是收获，每个阶段都有相应指导，让农民们做到心中有数，不误农时。第二个我们也有所了解，24节气中包含着气、阴阳等传统文化观念。24节气又称24气，是中国一种独特而久远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仅是一套简单的计时工具，更是一部凝聚了中华民族智慧与灵性的历法体系。这套体系来源于原始历法，其特点之一便是采用了所谓的阴阳合历。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阴历的部分是指月球绕地球运行的晦、朔、咸、旺周期，而阳历部分便是以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所形成的24节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古人认为，天地之间并不是空空荡荡的，而是充满了一种无形但又无处不在的东西，气。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你早晨走出家门，深吸一口新鲜空气，这空气就可以被古人称为气。那么，这个气不仅仅存在于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古人相信整个宇宙都是被这种气所充满的。既然宇宙间到处都是这种神奇的气，那么天地万物也自然由它构成，这就衍生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天气和地气。天气清扬轻巧，而地气沉重浑浊，这种区别进一步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观念，天为阳，地为阴。再看看24节气，这个传统智慧如何结合阴阳之道呢？每一年有四季，每季有六个节令，共24节。 春分的时候，春之气是最和谐舒适的，到了夏至，夏之气让我们感受到强烈炽热，秋之气则带来了肃杀冷清之感，冬之气又变得寒冷凛冽。这四时变化其实都可以归结到阴阳二分法则中去，春夏两季代表着阳盛，因此春和夏属于阳，秋冬两季代表着阴盛，所以秋和冬属于阴，这意味着四季与时间都被赋予了阴阳的意义，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第三个需要细细体会一下，二十四节气实际是古人以德化民的绝妙的道德生活课堂。例如，在清明时节，人们会去扫墓祭祖，这不仅仅是一项习俗，更是一种孝敬长辈、追思祖先的课堂。这种行为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感恩父母、尊重长辈。再比如，在端午的时候，有吃粽子和赛龙舟等习俗，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人际互动，同时也提醒了季节的变化，一年中时间的更迭。而到了冬至，人们会吃饺子或者汤圆，这些食品寓意团圆美满，让家庭成员更加紧密相连。这样的习俗熏陶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庭观，让人们学会珍惜亲情友情，并且时刻在心底怀有感恩之心。二十四节气中，每一个节气都有着与之对应的诸多传统习俗，这些传统习俗不仅年复一年地熏陶着敬天、爱国、敬老、怜幼、尊贤、尊友等许多优良道德传统，而且一代代传承着这些道德传统，具有参与广、体验深、循环往复等特点，在以德化民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强大作用。第四个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那就是二十四节气中含着天人合一基础上的预测学。二十四节气中的每一个节气有三候，其中的物候现象有关动物现象38种，植物现象14种，气象现象20种。一年72候，观察动物如鱼、獭、鸿雁、苍鸽、鹰等的特别现象，植物如桃、萍、桑、芒瓜、苦菜、迷草等的荣枯结实，气象如土润入暑、天地始肃、天气上腾、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等现象。这72候，每一具体的物候都表现在一个确定的日子。古人通过物候现象预测人事吉凶，如《益州书·时训解》记载：清明，平不生，阴气奋盈，明鸠不服其羽，国不治兵，代圣不降于丧，政教不忠。意为通卦验记载：冬至之日，立八神，数八尺之表，日中归，其轨之如度者，则岁美，人民和顺。在这种预测行为背后，其实包含了一份对天地万物规律性的静心观察，虚心倾听与尊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不论何时何事，都做到审慎而谨慎，不轻易违背自然规律，以求达到最好的结果。这与当今中国与天斗、与地斗 与人斗的斗争哲学，以及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些凌云壮志是截然不同的。第五个格外重要，也是二十四节气的根本，那就是二十四节气里含着对神明的敬意。二十四节气包含着许多神话传说，如在立春节气，人们相信天上的龙会探头观察人间变化；在秋分前后，人们会讲起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等等，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表明，二十四节气文化深深植根于古人对神的信仰。二十四节气虽有二十四个不同名称的节气，但是它的基础是可以测量的四个节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四个节气合成四时，或者二分二至。上古的人们相信，二分二至不仅仅是四个计时名称，还是四个神。他们将二分二至匹配四位神仙，于是就成了分至四神。这分至四神对上下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上古的人们取二分二至定点，赋予了司礼这些关键时间节点的四位神奇朴素而有意义的名字。据商代甲骨文可知，春分之神名为西，秋分之神名为宜，夏至之神名为阴，而冬至之神名为晚。在尚书尧典中不仅保留了这些名称，而且更将这四位大神视为西河的重要天文官，由此又有了西仲、西叔、河仲、河叔这样的称谓。而在战国时期出土的一部楚帛书中，这四大神则被描述成伏羲和女娲的子女，并以帛仲叔季及长幼顺序排行，与尧典的记载相一致。古人认为春分、秋分、夏至与冬至这四大神就是创造了一定层次世界的最早创始神奇，这种信仰影响极大，构成了本次文明中国上古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这也是中国被称为神州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二十四节气成为非遗之后，人们看到的是多了几张宣传画，多了几本介绍性的图书或者影片。这些形式上的热闹固然让人眼前一亮，但这些并没有真正帮助人们深入理解二十四节气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要让这份珍贵遗产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人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形式上的热闹，更需要通过深入了解二十四节气背后的文化内涵，如重新认识与实践敬天信神、以德治国、天人合一、阴阳等传统观念。如果这些观念能够融入人们的生活与思想中，并得以长久延续，才能使这颗中华文明之珠焕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
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